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侍奉主，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福气哈，是我的福气，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好，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看一个的题目，就是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大概在公元前17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国的夏商的时期哈，是很早很早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已经有很严明的律法，他们也有很详细的律法，据说呢有600多条那么多。那个时候我们想，我们中国还没有这些这么的详细的那些的规条哈。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那一条的律法，上帝刑罚的最重的就是最重要的律法了。那么守安息日呢是其中的一条，因为呢不守安息日的人呢就要被处死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守安息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文哈。安息日这个字眼呢，无论在旧约或者新约的时代，都常常出现在圣经的里面。那到底什么是安息日呢？其实简单来讲呢，就是耶和华神，这个不行吗？还是我用这个？今天我可以用这个。什么是安息日呢？其实安息日呢，就是耶和华神特别将它分别出来的一个日子。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不要守安息日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的问题。我很简单的跟大家从三方面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安息日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的经文呢，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安息日这个字眼的一段的圣经。假如我们有读过圣经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做奴隶有400年那么久，那神呢就差派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于是摩西呢就带领这帮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么上帝为他们分开了红海，那么他们走干地就去到旷野的地方，那么在旷野里面呢就老了40年了那么久。那么在这40年里面呢，上帝的恩典很丰富，每一天从天上就丢下一些的小东西，叫做玛拿，怎么读呢？玛拿哈，就丢下这些东西下来给他们来吃用。但是呢，吃这些东西有规矩的哦，他们每一天早晨很早就要去，然后呢，你那一天吃多少就取多少，不能多拿。如果有人偷懒说，哎呀，我明天不要取了，那个东西就会变坏了，就不能再用，所以每一天都要。但是很奇怪，到了第六天，他们呢就要拿2份，因为呢第7天就没有了。很奇怪的一件事，前面的5天呢只能够拿1天，只能够保存1天，但是第6天呢，那些的玛拿呢就可以保存2天的时间。这个呢就给我们看到上帝他的能力是可以保护这些的那个玛拿不变坏。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以色列人又从当中学习信靠神的功课，就第6天就拿3份的，第7天就不必烦恼了，就有的吃了哈。我们也看到呢，当我们尊重神的话，听神的话，顺从神的话的时候，上帝就有足够的供应，他们就不必烦恼，就有的吃用。那这个是第一次提到这个安息日。那么呢，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 那么有一天，神就借着摩西颁发了十诫给那个以色列人来遵守。那么呢，十诫当中呢，有一条就是第六条，是关于守安息日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这个守安息日呢是要纪念神在六天创造的工作，然后第七天呢就休息了。所以呢，神呢在这边定为圣日，因为这天呢是属于神的一天的日子，而且呢，要以色列人包括所有的奴隶，甚至牲畜，都要守这个安息日。在这一天里面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包括那些牲畜哈，也可以休息，不吃了，不做了哈。好了，那么还有一段的圣经，我想给你们看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比较长的圣经哈，但是很重要的一段哈，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安息日被称为神的安息日，或者说是安息圣日，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属于神的日子，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一个的日子。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一个礼拜里面第一天是礼拜几吗？礼拜天哈，那我们基督徒通常都知道，一般的人以为是礼拜一的哈。那礼拜天就是第一天，那么呢，安息日呢应该是在第七天哈。那么第七天呢，就是犹太人他们计算呢跟我们华人不一样啊，就是礼拜五的傍晚，就是日落之后，他们就算了，然后算到第二天的日落。之前那这个就是安息日哈，就是最后那天，礼拜五的傍晚到礼拜六的傍晚，这个就是安息日。那以色列人呢就守这一天做安息日的日子。哎，我们看到这边呢，神很清楚而且很严厉的吩咐，必须要守安息日，否则都要处死的，很严肃很严厉。为什么那么严厉呢？这边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是神与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子民立约的证据，就是说他们守这个日子就代表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守这个日子就证明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日子哈，他们必须要守的，因为这个是把以色列人从一般的人分别出来的一个证据啊。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呢，守安息日的意义是非常的重要，就好像一个以色列人的男子哈，他出生之后的第八天，他要守一个什么礼啊？一个叫割礼的。 每一个男孩子出生的第八天都要守割礼。为什么那么严重啊？因为这个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的证据，他们做这个就证明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呢，守安息日也是一样的道理。不但是旧约的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呢，我们看到新约的圣经，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守安息日，甚至在这个时代，犹太人很多都守安息日。如果你们有去过圣地旅游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的事？那些升降机哈，也有安息日的升降机，是吧？冰箱也有安息日的冰箱。他安息日呢，他到时几点他自己会打开的，那你就拿东西吃就好了哈。那么那个电梯呢，也是每一层楼他都会停的，你压他没用，他反正要停，就是方便他们不必动。他的意义是这样哈。也有安息日的轮椅，我就不懂怎样来控制，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呢，就是为了守安息日，今天犹太人也是很多这种的繁节的事情哈。好，那我们就知道安息日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看安息日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基督徒要守安息日吗？在10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1831年的时候哈，有一群的人呢，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叫做安息日会。我想大家都可能会看过这种的教会哈，现在还是很多的哈。那我们就不讲它的要义是什么，我也不在这边评论他们的问题哈。只是我想提出来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不要守安息日，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呢？那我就想从新约的几个重要的人物来看看他们到底对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怎么样，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哈。那么这几个特别的人物呢，代表人物呢，第一位我想举的就是保罗。那保罗呢，他是一个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很会守律法，那保罗更加是严谨的守律法的一个人。但是在他信主之后呢，他到底守不守安息日呢？那圣经呢，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慢慢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保罗信了主之后，他还是每个安息日到会堂去。但是下面还有一些的记载，就是说他到会堂去做什么呢？原来他的目的是要向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那位的弥赛亚。他要主要把这个信息传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每个安息日都在那边聚集，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去把这个信息传给犹太人。那在那个使徒行传18章之后呢，你就发现保罗的行动有所改变。之前他每个礼拜去安息日，每个安息日就去会堂里面，但18章之后我们就看到他没有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位外邦人的使徒，是吗？神呼召他专门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从18章之后呢，他的主要的目标就是外邦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呢，那个时候他没有需要在安息日去会堂里面向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传福音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其实他是不守安息日的，反而在礼拜天他跟他带领信主的那帮的信徒一起来聚集，来敬拜神，来侍奉神。然后其他的使徒呢，就包括彼得、约翰、雅各等等其他的使徒哈，我们看到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就跟保罗差不多。当他们去到犹太人的地方， 他们就在安息日到会堂去传扬耶稣。但是他们离开犹太人的地方呢，他们就在礼拜天七日的头一日，在教会当中跟信徒一同来敬拜，来侍奉，彼此的勉励。所以呢，这些都是使徒们的做法。甚至呢，主耶稣有一个门徒最长命的那个叫什么名啊？约翰。那约翰呢，在那个遭遇逼迫的时代，他就被充军到一个海岛，叫做拔摩海岛，在那边来孤单的在那边。当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在主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他在那边一个人的敬拜主。那在启示录我们就看到这个，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都在七日的头一日来敬拜主呢？不在安息日呢？因为主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呢就用这一天分别出来，来敬拜主，来侍奉主。那再有一个人物我想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是一个守律法的犹太人，在他的一生里面，他没有犯过任何犹太人的律法，包括守安息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他在安息日里面到会堂去。故此呢，在四福音里面呢，我们都发现主耶稣在安息日来敬拜主，在敬拜神。但是呢，当他守安息日的时候，他进一步的解释安息日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主耶稣说，我们不是要死守这些的安息日的规条，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不是什么都不可以做的，做善事是可以的，好的事情是可以的，因为呢，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他也说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意思就是说守安息日呢，不是为了守律法，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乃是从心里面去尊重上帝，尊重我们的神，而守这个诫命。而且在这一天里面呢，我们做神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讨他的喜悦，所以呢，我想问问大家，我们礼拜天来到这里来敬拜主，那我们是用怎么样的态度，什么的动机来到教会呢？是被逼的吗？还是很不甘心的？哎呀，起来不要起来，我们华语还比较好，很迟才做礼拜，那个广东话比较早，广东话的人我想比较，哎呀，起来很辛苦哈。那还是我们很甘心乐意的，觉得哎呀，这一天我们要敬拜主，我们是讨主的欢喜，我们是遵从主的话。那礼拜天、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就早一点睡觉，是吗？有很多人呢，平常呢就半夜一两点才睡觉的，很多年轻人哈。现在我们老人家也是这样，因为很多电视节目可以看，是吧？就追得很晚了。但是礼拜六呢，我们应该早一点休息了，好好的养住我们的精神。那第二天呢，我们可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侍奉主，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那主耶稣讲守安息日的意义就在这里。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哈。小结刚才两大段哈里面的东西。第一点呢，我们就明白，一定要清楚，守安息日哈是证明犹太人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这个是犹太人必须要做的事。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了，守律法其实不能够使人得救。以前这些的规条，他们必须要守，因为他们必须要守律法才能够得救。但是我们发现，人不能完全守律法，我们人不能靠我们做得好而得救。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说：“哎呀，等我做好一点，做得 perfect， 做得 完全好了，我才信耶稣。那这个不对啊，人没有可能做得好，没有可能做得完全好。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靠着守律法而得救，因此主耶稣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面复活，让人可以靠着他，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再受那个律法捆绑了。所以当一个人，包括犹太人，当他真正信了耶稣之后，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之后，就不必为了守律法而守安息日。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教训。另外呢，还有一点，一个小节的一点，就是当福音传到去外邦的时候，教会呢一间一间被建立起来。有一些犹太人呢就投诉那些外邦的信徒，为什么他们不守律法？为什么不守摩西所定下来的那些规条呢？所以呢，他们就起了大大的争论。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开了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到底外邦信徒要不要守这些的律法。于是他们讨论之后就有一个结果，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外邦的教会。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结果，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圣灵和我们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污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那很简单是不是啊？这里并没有提到他们必须要行割礼，也不需要必须要守安息日。可见守旧约的律法包括安息日只是犹太人的事，不是基督徒的事，我们都清楚了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个比较跟我们有关系的一点就是安息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来守安息日。虽然我们不必要守，刚才我们讲了但是上帝既然设立了这样的规条，还有他把它记在这圣经里面，必定有它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们就从当中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得到这个守安息日的那个好处呢？我们呢就简单的看三点。第一点呢，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是一个休息的一天。那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段，刚才我们好像读过，但是我们再来读一读好的。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你看，无论何工都不要做，而且呢，你这些你啦，还有你的儿女不配，然后还有牲畜，什么都不可以做。这个什么都不可以做呢？有其他的圣经呢，讲得更明显包括什么呢？不可外出。不可生火煮吃，不可做买卖，这些都包括什么的工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呢，就是让人在这一天有一个休息的一天，很明显的，你什么不要做，煮饭都不要，那我们做家庭主妇就很开心是吗？那天你们就有理由可以叫外卖，或者带他们出去吃。就省功夫了那上帝呢，他安排了七天为一个的循环一 此呢，一个星期有七天的时间，那么其中有六天给人可以做工，可以赚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来奔波，但其中有一天需要休息的，那这个是神的心意。那机器也不能一直的动，如果不停的动呢，肯定很快就坏了。那么我们人不是机器啊，更加需要有休息的时间。上帝创造我们，让我们白天可以工作，晚上可以休息，六天可以工作，有一天可以休息，这个是上帝所设计的一个循环。甚至呢，圣经说地土也是要休息，不但是牲畜啊，地土都要休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你就发现地土要享受那个安息年，就是说地土种六年，第七年要休息，不能让它再种下去，太辛苦了哈。很多欧美的国家呢，都有很多次的实验的结果，都是相同的。他们发现，无论人或者牲畜，如果七天休息一天，他们的工作的效率比七天都工作的人或者牲畜更好，而且呢，生产的量，生产的那个。不但量较多，它的品质也是比较好。因此啊，一个礼拜休息一天不过分，是也不是浪费，是很实用的哈。我跟林牧师在那个南澳洲侍奉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几十年前了，现在算起来哈。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教会呢，就是跟你们以前的一样，是双语的。我们都是华人，但是有一个老外，他每个礼拜都来。那我们跟他谈话，他是也不明白我们讲什么，只是懂得几个字而已。但是他每个礼拜都来，而且有一天他就要求成为我们的会友。因为我们就说，你怎么成为我们的会友啊？你都不懂我们讲什么。就你还是去一个外国人的，就说不是外国人，就是澳洲人的教会哈、啊。他说不要，我要做你们的教会的会友，因为我坐在你们当中，我就感到很舒服，我觉得我在敬拜神。无论我听什么，我听不到不要紧，我唱歌会唱，因为都有英文嘛。我在那边，我享受那种敬拜神的气氛。于是我们就接了他成为我们的会友。有一天呢，他就说我带你们去我爸爸的农场走走。那意思呢，我们有一天他就驾车载我们去他的爸爸的农场。那去到他的农场呢，好大，他开着车子带着我们绕了几个小时才绕得完。你看多么大的一个农场哦。我们看见他很仔细的介绍我们他的地图，啊，这边是种玉米，那边是种巴黎，那边种什么什么这样啊。我们就看到有一片都是乱草一堆，我们就问他，哎，那片就什么不种啊？哎，他说他想安息年。他说他们的地方呢分成七部分，轮流休息，就是七年呢休息一年。他说这样呢，那个生产比较好。哎，我觉得上帝的话真的很真实哈，很棒。你看，地都要休息，我们人怎么不要休息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啊，这个世界上太多男强人、女强人哈，也有一些铁人，也有一些工作狂的人，所以呢，休息对他们来讲呢是很难的事情，不停的干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守安息日，这个是神设立给人休息的一天。工作是做不完的，我觉得大家都承认这个哈。钱也赚不完的，那么多钱你赚了多少，是吧？尤其是当我们当老板的时候， 而且我们的 office 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学习这个功课哈。我们更加要学习节制，真的让自己有休息的一天，以致到我们能够身心灵都得到一天的休息，过一天简单又悠闲的生活，这个是对我们好的，甚至不为三餐烦恼哈。刚才我讲过了，是很好的一件的事哈。好，我们来看另外一点，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好吧？你们看，耶和华将。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准任何人出去。意思是什么？明显的，神要我们过一天真正的家庭日，家庭的成员不能出去，所有要留在家里，是没办法。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哈，就是多沟通，多一起做一些家庭的事，讲讲笑，诉说上帝的恩典等等哈。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日。有很多的调查结果表示显示，不少的父亲或者母亲哦，在一天里面跟孩子没讲过一句话，或者没碰过一个面，很多，特别是那些大的城市里面哦，甚至呢夫妻之间也常常没讲过多少句话，在一天里面。因为大家都忙啊，忙于生活，忙于这样那样的，大家忙累了，回到家里面就不想讲话了，不然一讲呢就碰一下，是吧？大家火就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太忙了。现代的人呢更糟糕。我前几天牧师说，好像是上个礼拜天晚上，牧师说，哎，我们今天不煮了，出去外面吃吧。然后我们就去一个餐厅里面吃，那个餐厅还不错的哈，还有一支蜡烛在那边的哈，那个气氛不错的哈。那么因为我看到有两个不晓得是不是夫妇哈，比较年轻的啦，一男一女进来，我看他们很高兴，他们已经定了位，他们就坐在窗门的旁边哈，应该是很 romantic 是吗？但是呢，我发现我们两个都笑，为什么呢？大家一坐下来做什么？大家拿出手机，就是在那边没讲话的，我做我的，他做他的哈。哎，我看他两个这么好的情调，就什么都是拿着手机在那边。那这个就是现代人，我们回到家里面都很忙，忙什么？看电脑，看手机，看你们的那个 iPad 是吧？这个就是现代人的问题哈。那其实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要我们不出去，是要让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能够谈天说地，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个是神的心意来的哈。其实啊，青少年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这里青少年不多哈，不要紧了，反正在多年前哈，新加坡那个报纸上面就登了一份的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个是全球性的30多个国家所调查出来的，就是12到19岁的青少年人哦，他们的心态有四个很特别的特征，其中一个呢就是喜欢疏离，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他不喜欢跟人家亲近，不喜欢跟人家沟通，制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或者整天把耳朵塞起来。你看青年人通常耳朵塞住，不听你们讲话，只听那个东西讲话哈。啊，这个就是他们的情况。虽然他们留在家里，但是却是你我不相关的。也有不少青少年人呢，整天往外跑， 很少回家，所以呢，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怪不得现代人的家庭问题特别多，那因为沟通的问题哦。神吩咐以色列人在安息日不要外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是要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日、啊、所以呢，我们回到家，我们现代人、哦、少一点看你们的手机，少一点看你们的电脑，少一点用你们的 iPad， 这个是好的事情。还有一点，我们来读一读哈，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
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上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那这个是神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在这边要怎么讲啊？要有圣会，是不是？然后呢，神呢也是在另外一段圣经里面呢，也叫他们，你们在这一天里面要纪念神曾经用大人的膀臂把你们救出来，不再做奴隶。如果总括这两节圣经，两段的圣经所讲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一天里面，我们应该不要为世界上的事情来烦恼，反而呢，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来到圣殿的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来侍奉主。我们回想上帝的恩典，我们数算主的恩典，那我们心里面就被激励，很欢喜快乐的，蛮有力量的走前面一个礼拜的道路。啊，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所以呢，这天是一个属灵的日子哈。或者说一个敬拜侍奉传福音的日子。在澳洲，我觉得我们的天独厚，我们工作只有五天，是不是啊？一般来讲呢，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哈，但是一般来讲呢，做五天工作，那么还有一天我们可以做自己很多很多拉拉杂杂的东西，那么有一天就可以真正的享受一天敬拜侍奉主的一天了。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件的事哦。那自从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信徒们就在这个七天的头一日，就是礼拜日来聚集，目的呢就是一起来敬拜侍奉神啊、我们在那边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分享，我们为主工作，让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加的强壮啊、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那种的安息。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哦、讲到有一个很有钱的绅士，他身上有一叠的金币，来了好久以前他们用金币银币怎么 来用的哈。那么呢，他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很穷苦的人，我们叫他这个是大概是乞丐来的，然后呢就向他求帮助。那么这个绅士呢很慷慨的哈，就给了一个金币给他。那么他拿了就很高兴走了哈，他就走到很远的时候他就走回来，再向这个绅士要求，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个，因为我家里面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很多的需要哈。那么绅士呢他很钱很多啊，所以说好，我再给你一个。那么呢，想不到这个乞丐哈，他看哇这个人很好，他还有很多，那我不然再跟他拿。于是呢他来来回回几次，一共拿了六个金币。那他就想还有，那我又再拿。于是呢，他又再一次去到那个绅士的面前。绅士说：“不能了，我已经给了六个给你了，我只有七个。那剩下这个呢？我要去买东西，我要做我的事情，我这个是留给自己用的。”那么这个乞丐想：“哦，你还有一个哈、哦。”于是呢，就打他一拳，然后把他那个抢走了，连七个都拿走了，七个金币都拿走了。那我们觉得这个人太过分了是吧，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哦。 神说我给你六天你自己可以用，你怎么样用都可以，但是留一天给我，这天是我的日子。那我们呢还要把它抢去，我们礼拜天也是安排很多事情是吗？除了去教会，除了敬拜神，除了传福音哈，我们还是安排的满满的，我们也把这天都拿想拿走哈。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做，我们尽量安排不在礼拜天，如果必须要礼拜天，那我们尽量安排在我们崇拜敬拜主之后，我们用那些多余的时间来做，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好，有一节的圣经 很鼓励人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圣日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得喜乐，称耶和华圣日为得尊重，而且尊敬这日，拜自己的事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全家一定都好。
神希望我们能够尊敬他，尊重他，来听从他的话。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哎，我觉得神很好，他就加倍的赐福给我们，是不是？安息日呢，是为人而设计的，其实是要我们人得到好处。是为我们的好处而设立的，所以呢，让我们能够重整我们的时间哈，分别出来，好好的使用，享受我们的天伦之乐。一家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侍奉，啊，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啊。我不晓得，因为我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了哈。当我常常回想。孩子小的时候跟着我们的时候，哎，多高兴！我们一家人一起到圣殿里面，一起来侍奉主，一起探访，一起传福音，哇，多好的一件事情哈！哎，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礼拜天不赛跑的人呐？有哈，很出名的一个人哈。啊，这个人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本来他就是一个很出色的。短跑的健壮，怎么讲？健将哈，那么爱尔兰，对不起，苏格兰哈，他们全国国家的人都认为他必定拿到今年的那个奥运的金牌，100公尺的奥运金牌。那么呢？但是呢，忽然间，这个人就宣布我不参赛。我不参加这个100公尺的比赛，为什么？只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赛跑那个比赛的预赛在礼拜天举行，他自己认为礼拜天我是给神的，我要侍奉神，我要敬拜神，我不赛跑。于是呢，他就决定不参赛了，因为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已经决定一生为主而活的一个人，我不能因为这个我失去了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的动机哈，因为那个规定，于是他就不参赛。当他决定不参赛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他失去好多好多的东西，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他不但不能有金牌，而且呢，他也失去了名誉、地位、金钱。而且呢，全个国家的人都在那边给他压力，但是他愿意面对这些。既然他不参这个100公尺的赛跑了，于是他就选另外一个他觉得没有什么把握的赛跑，就是400公尺的，因为他是短跑的嘛。那400公尺他就怕自己不够气了，但是他就是这样做了。 很奇妙，你们都知道结果了，他竟然拿到400公尺的金牌，而且呢被称为烈火战车。为什么？当时的传媒形容他是好像飞一样，他不是跑的，是飞的。那是上帝的恩典实在很大，当他愿意尊重神，为神舍弃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上帝加倍的赐福给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也很好的榜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凡事我们从心里面去尊重神，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特别是礼拜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很多的鼓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的信息也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常常的提醒。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 有一个敬畏主的心，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祷，阿们。